宠而不除，惠公恐惧难消啊。他整天提心吊胆，担心他哥哥杀回晋国来跟他争夺王位。就是他在秦国当俘虏的时候，他也没把这档子事儿忘了。这回秦国不是放他回来了吗？回来没几天，他先把谏议大夫杀了，除了一个隐患，身边的好办，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重耳他够不着，人家在敌国呢，他把心事跟大臣一说，开始大臣都拘着面子，谁也不好意思给他出主意。重耳和惠公是亲兄弟，叔不兼亲，这个道理谁都懂。但是时间一长，大臣就看出来了，惠公确实怕重耳。重耳无论是本事还是人品，都比他高一大截子，所以他担心也不是没道理。惠公问他们有什么办法能除掉重耳。这时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奚瑞身上。奚瑞明白，在座的君臣是跟自己要主意，奚瑞不是没主意，也不是没想法，但是他不敢轻易开口啊。今天这个场面，自己再不说两句，那就说不过去了。惠公肯定怪罪我。他把牙一咬，把心一横，主公，您真想除掉世子重耳吗？惠公一听，那当然了，我没说半句假话。如果不除了重耳，对我威胁太大。奚瑞点点头，千岁呀，除重耳很容易，您不用把它当做一块心病，为这事儿吃不好睡不安，不必这样。我有个主意，马上就能把重耳除了。惠公乐坏了，老师你快说说吧，你有什么主意呀？您是我的老师，我是您的学生，师徒如父子，有什么话您不妨直说。千岁，我说过好几次了，您不必把重耳挂在心上，他本事是挺大，但是他没有上进心，他根本就不想做晋国的国主，您还担心什么呢？我怎么给您破解也破解不开，您是认准这个死扣了。要除重耳并不难，派个刺客去把他杀了就完了，就除去您的心头之患。惠公一听，这主意太妙了。是啊，人不知鬼不觉，打发个刺客去，就在敌国那儿把重耳暗杀了。他毕竟没死在晋国，别人埋怨也埋怨不上咱们，可是派谁去呢？这个人得具备几个条件。第一，要聪明伶俐；第二，要心黑手狠。这种事儿，心慈面软的人干不了。到那儿一看，重耳太可怜，下不了手，这不麻烦了吗？不过，这事儿也不用愁，咱宫中就有这样的人才。 想当年，此人曾追杀过公子重耳，重耳差一点儿就命丧在他的手里。他追杀重耳，追了一个首尾相连，一剑劈下去，没伤着公子重耳。他劈下来重耳一只袖子，他还把这只袖子拿回来了。此人就是四人伯匹。哎呦！惠公听到这儿，照额头啪啪啪拍了几巴掌。我怎么把这个人给忘了？怎么称他为四人呢？就是宫里边太监的头。这人行，千岁，您直接跟他一交代，那他得多高兴啊！您再许他个一官半职的，这事儿准能成功。惠公一听，那我不又许愿了吗？哎呀，千岁，许愿不是您的拿手好戏吗？我说你这什么词儿啊？这不是拿我开心吗？行了行了，走吧走吧，你们啊。随后派人把伯皮找来，他先见驾。惠公叫他平身赐座，伯匹没敢坐下。你坐下好说话。惠公就把这些想法跟伯匹说了。伯匹一听，千岁，您怎么想起我来了？想当年我没杀了重耳，我很遗憾，我常常抱怨自己，我怎么这么废物，连个人都杀不了。这次千岁又让我去追杀重耳，这太好了，我取重耳的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，您就放心吧。他大包大揽就把这任务接过来了。惠公千叮咛万嘱咐，你一定要保密，千万要保密。敌国是公子重耳的姥姥家，你别看那个国不大，但是上上下下都是重耳的人。你要是走漏半点消息，不单你完了，我的名声也不好听。伯皮一听，千岁，您就一百个放心，奴才我说梦话也不能说出这档子事儿来。那我就放心了，事成之后我拜你为上卿。伯皮乐懵了，这简直是平步青云呐。他一顺篇就出来了。怎么个一顺篇？就是迈左腿伸左胳膊。他回家之后烫上一壶酒，炒了几个菜，他滋儿喽一口酒，吧嗒一口菜，是越喝越美。喝着喝着，他就打开话匣子了，就把这事儿嘚吧出来了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消息当天晚上就传出去了，首先就传到了国老府，让国老胡涂知道了。胡涂是晋国的老臣，他是老国舅。当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大吃一惊啊！惠公要对重耳下手了。老头当时找来心腹家院，告诉他：“你马上到敌国去一趟，连夜动身去见公子重耳。一路上不许打尖，不许吃饭。”10万火急，你告诉公子重耳， 有刺客去刺杀他，叫他赶快离开敌国。贾愿当即领命动身。重耳呢，他踏踏实实在姥姥家住着呢，这一住时间可不短了，屈指算来有12年了。不仅他一个人在这住着，他身边还有一大帮大臣。这些大臣都是谁呀？有司空季子、颠杰、魏仇，就是魏武子，还有胡毛、胡衍、介子推，文武群臣一大帮。在晋国的时候，这些人都是重耳的座上客。重耳逃到敌国，这些大臣追随他也来到了敌国，来的年头也不少了。以重耳为首的都在这儿成家立业，安家落户了。公子重耳娶妻季魁，季魁是敌国的美女，他姐俩，他还有个妹妹叫舒魁。敌国的国主把姐姐季魁许配给了公子重耳，把舒魁许配给了重耳身边的大臣赵崔。不仅他们在这完婚了，这些文武大臣都在这安家了。敌国再小，他也是一个国呀，安排这些人不成问题。敌国的国主征求他们的意见，你们愿意当差就在朝中任职，不想当差你们就开个买卖，又分房子又分地，这些位是衣食无忧啊。这些人就陪着公子在这儿避难，什么时候有机会了，重耳想回晋国，我们就一起保驾跟着公子回晋国去。敌国的国主很佩服公子重耳在这避难，这些大臣都不离左右，敌国的国主是十分欣赏，把这些位就安顿在这儿了。这些人准时到重耳的府里来，都来问安，就跟上朝下朝一样，有什么事儿就禀告重耳一声，重耳有什么事儿就吩咐他们一声，这些人是立刻照办。对回晋国的事儿，重耳是闭口不谈。前些日子啊，公子直到敌国来劝重耳回国，让他回去做晋国的国君，重耳拒绝了，这些大臣也就不好强求了。说实在的，总在敌国住着，大伙也想家，毕竟都是晋国人呢。公子重耳待得挺踏实，他把敌国当成第二故乡了，他倒是挺适应。这天早晨，天交五谷，刚放亮，重耳在花园练剑，他已经习惯了，始终没忘了锻炼身体，是风雨无阻啊。他刚把宝剑举起来，从外边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胡毛慌慌张张跑到他跟前，公子别练了，大事不好了。胡毛胡衍都在这儿呢，他们是胡涂的两位少爷。重耳吓一跳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胡毛拉着重耳就走，他们来到书房， 赶紧把灯点着。天还没亮呢。你干嘛来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看看你，怎么跑得满头大汗呢？哎呀，公子，不好了，国内我老爹来信了。重耳把宝剑往桌上一放，嗨，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呢，不就是国老来信了吗？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？把你紧张成这个样子，不就是一封来信吗？胡毛说，公子，你快看看吧。重耳把信接过来，看了一遍，唰的一下子，冷汗从鬓角就淌起来了。他两腿一软，扑通的一声，坐下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封信他看明白了，是老国舅亲笔所书。公子，惠公要加害于你，他安排刺客去敌国行刺，刺客已经动身了，你要立刻离开敌国，千万不要耽搁，走晚了性命难保。重耳能不紧张吗？他问胡毛，这怎么办呢？公子，赶快把人都叫来吧。好。胡毛出去，把这些大臣全都找来了。重耳把信念了一遍，这些人全傻了。虎翔看了看，半晌无言。重耳问他们，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呀？胡毛说，公子，当务之急是赶快离开敌国，到大国去躲一躲，只有这样您才能安身立命啊。重耳都要哭了，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祸事吗？夷吾怎么能这么做呀？我也不想和你争夺王位，你为什么还要加害我？他就跟这些大臣诉开委屈了。大臣们一听，公子，现在哪儿还有时间说这些呀？赶快离开此地，是十万火急，您不能出半点差池。我们陪着您在敌国住了十多年，为什么呢？就是盼着有一天把您保送回晋国。您要是有点意外，我们上对不起先王，下对不起国民，我们就想陪着您一起回晋国，保您治国安邦，成其霸业。几句话说的，重耳眼泪下来了。好吧，就依诸位，咱们马上离开敌国。可是，我想跟敌国的国主打个招呼。公子，来不及了，您只能告诉您的夫人，还要保密。我们就是担心公子您的安危，我们这些人就是全部被害，也不会有半点怨言。那好吧，我去跟我的夫人说一声，然后咱们就走。胡衍说，太好了，咱们也回家收拾收拾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轻装简从，什么都别带，只准备一辆小车，拉着公子重耳各自回去准备。胡毛回到家，他打点了一个小包袱，带了一把短剑。 他看了看自己的家，不由得一阵心酸。里间屋床上坐着他的夫人，正在刺绣。儿子上学去了，眼看就要和夫人分手了，连句话都不能说，因为此次行动十分隐秘，绝不能走漏半点消息。这是有关公子重耳生命安危的大事儿啊！可是我这次离家出走，这一走可就没日子回来了。他瞅瞅这儿，看看那儿，越看心里越难受。哎，他一咬牙，一跺脚，我走吧。就在这时，帘笼一挑，管家从外边进来了。他喜笑颜开，先生，老爷子又来信了。一听这句话，胡毛差一点坐地下，他劈手一把把信夺过来。夏书人呢，已经走了。胡毛把信打开一看呢，这封信写的是更为严重，晋惠公派刺客伯匹去刺杀重耳，已经到了敌国。胡毛吓懵了，他什么也不顾了，撒开两腿，像旋风一样就跑到重耳府里来了。一见重耳，他大喊了一声：“公子，大事不好，刺客已经到了敌国。”